弟兄姐妹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晚安。继续看出埃及记二十五章，出埃及记二十五章，我们今天要继续看会幕里面的陈设饼桌子、金桌子。二十五章二十三到三十节，如果今天在现场弟兄姊妹有人没有还没有拿过我们出埃及记下册的讲义，我前面还有，现在可以来拿。出埃及记二十五章二十三到三十节，我来读，如果您喜欢读，随时可以加进来。要用皂角木做一张桌子，长二肘，宽一肘，高一肘半，要包上金金，四围镶上金牙边，桌子的四围各做一掌宽的横梁，横梁上镶着金牙边，要做四个金环，安在桌子的四角上，就是桌子四角上的四角，安环子的地方要挨近横梁，可以穿扛台桌子，穿杠台桌子，对不起，要用皂荚木做两根杠，用金包裹，以便抬桌子。要做桌子上的盘子、调羹，并奠酒的爵和瓶，这都要用金金制作。又要在桌子上，在我面前常摆陈设饼。这是你进会幕的圣所之后，右边看到的物件，也就是因为会幕的大门向着东边，所以我们进圣所右边就是北边啊。这个金桌子显然金光闪闪的，因为你看见的全部都几乎都是金子，虽然它的主体结构仍然是皂荚木做的，可是包上金子，然后还有许多的修饰，有金牙边，上面摆的一些物件，爵啊、瓶啊，也都是金金做的。所以我们上一次提到，那是一张精致美丽的桌子，而且不是研究学问用的书桌，应该更像是要来享用的饭桌啊。英文说不是 desk 而是 table 啊。而且它也不是让人在那里狼吞虎咽的吃饭的地方，因为它很精致高雅，让我们好像进到一个很艺术、很那个很有味道的一个环境，在那边享用啊。可是当然，神不是要我们专注在这张桌子上，就像你进餐厅，如果那个餐厅的摆设非常的古典高雅，很有情调，可是你是去吃饭的，你不是去看那个地方的，但是在那种氛围底下，你吃起饭来也许特别的愉快，可是你是去吃饭的。所以陈设饼桌子也是这样，它的特点，它要我们专注的不是那张桌子，而是桌子上摆设的食物，神称它叫做陈设饼，我们中文也翻译得很好，陈设饼。这些饼是被摆在神的面前，是归神为圣的啊。我们讲这些的时候，你总是不要忘记，我们在讲的会幕，那是神要当作他的圣所的地方，神要把他的荣耀彰显在那里的地方。所以在那里的每一个地点、每一个物件、每一个环节，都是要引我们望向神、朝向神的啊。陈设饼的桌子也是一样啊，尤其这张桌子被称为陈设饼的桌子，那个意思就是在神面前的桌子啊，它是归神为圣的。这个上面的陈设饼摆在那里，每几天他就要替换新饼，撤换下来的陈设饼是要给当值的祭司吃的啊。 可是很有趣的是，旧约时代记载过一件事，后来在新约时代还蒙主耶稣拿他来当例子来教导神的百姓，就是当大卫逃避扫罗的时候，他曾经来到会幕那里，在那时候会幕已经不在示罗，而在挪伯，上一次我们提到的会幕的严格哈。大卫问在那里的祭司说，你这里有吃的没有？他说没有别的，只有从神面前撤下来的陈设饼。我想那个大祭司明明知道那只有祭司能吃，可是他却给了大卫哈，还有跟从他的人。而主耶稣站在他那边，认为他们做的是对的，也就是主让我们知道陈设饼的摆设不是为了宗教行为，不是要让你多有一些宗教的规条要遵守，而是要让人得着好处，比方疲累的时候得着休息，饥饿的时候得着饱足，干渴的时候也能有得到解渴哈。所以主用这个在福音书里面教导那些只看重宗教行为的那些人，告诉他们说，安息日不是为了要守这个条例，安息日是为了真的把人进入带进安息。所以他用大卫在逃难的时候吃了陈设饼做例子，主说那不是一般人可以吃的，是祭司才能吃的。但是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那个时候吃了陈设饼，却不算为有罪，是被神悦纳的。那我们颠倒过来，从那个故事回头来讲到陈设饼的金桌子上面的陈设饼让我们知道那是神的心意。这个陈设饼我们中文这样翻，英文有一些英文译本它翻得更直接，从原文的语句来翻译它，称它叫 Bread of the Presence， 就是 Presence 是指的，我们常常翻译做 The Presence of God， 我们翻译做神的同在哈，就是你可以说是神同在的饼哈。其实通常我们讲到神的同在 His Presence， 我们也会说是在神的面前哈，所以这个也是在神面前的饼哈，所以也有的英文译本译作 Bread of the Face 哈，就是其实这个更接近原文了。希伯来文讲陈设饼的时候用的字是说，他的脸面，他的面貌的饼 ，the Bread of the Face 啊。但是比较多的英文译本用同在来翻的 Bread of Presence 啊，所以你可以说是神同在的饼或者神面前的饼啊。而新约时代我们刚刚提到主耶稣在教导人关于安息日的意义的时候，他提到陈设饼，他用了一个希腊字，那个希腊字的意思是陈列摆设的意思。或许特别是因为这样我们当时翻译中文和本圣经的人就把它翻译作陈设饼啊，而那个字有陈列摆设的意思，事实上也有旨意，也就是我们的意志的行动，一个决定，一个心意，这样的意思哈。换句话说，那是神刻意摆在那里的饼，是神主动的要把它摆在那里的饼。你知道会幕里面的陈设饼桌子啊哈，特别会让我们想到跟后来人类所发展的拜偶像的这种宗教有一个非常巨大的差异。几乎所有的会有祭拜行动的宗教，他们都会摆上食物，因为我们人需要食物， 所以他们就好像将心比心，觉得神也需要食物，所以几乎所有像这样的宗教，有祭拜的这样的宗教，他们摆上食物都是要给神吃的，对不对？给神明吃的啊。唯独会幕里面的陈设饼不是，刚好颠倒的，是神摆来给我们的啊。神面前的饼是神陈列出来、摆设出来，他的心意决定要做这件事情，摆在那里要人享用啊。你知道享用是福音里面非常要紧的事，有的时候被基督徒有点忽略啊。我们好像更多的想到我们因信称义之后得救了，我们就应该好好去传福音，这些都是对的，是圣经里面的话。但是其实新约圣经里面你可以找到许许多多的经文不容忽视的，你应该要读出来这一件事，就是神的福音是他摆出一个宴席来，而圣经常常提到那是神国的宴席啊，他几乎把我们来领受福音说成是来赴一个宴席啊。也就是说神自己要做我们的食物，所以那个陈设饼其实最优先想讲到的不是我们摆食物给神明，刚好相反，是神摆食物给我们。而且他摆的是什么呢？我们人拜偶像的时候摆的是我们做的食物，或者我们花钱买的食物，那都只是占我们所拥有的财富的一小部分而已。可是神给我们摆陈设饼给我们的时候，他摆的是他自己啊。圣经明确的讲，基督自己就是生命的粮，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所以他自己是我们的食物，是洁净的，他也因此成为洁净的标准。上一次我们稍微提到陈设饼的时候，这个金桌子的时候有提到，就是在律法里面神定规了很清楚的区分，有一些食物是洁净的，有一些一般人可以拿来做食物的却是不洁净的。但是神不是要我们只在那里区分这个，那个神有他的特别的教导的用意，叫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洁净跟不洁净，我们需要区分。其实重点并不在食物，而主自己给我们摆上一个绝对洁净的食物，就是他自己用陈设饼来做代表，而他自己也成为洁净的标准。所以是神预备好陈列出来让我们方便取用啊。这个金桌子上面放的陈设饼是有规矩的，他们要放12个陈设饼。圣经摩西没有给我们记载神要他做的饼长什么样子，多大块，用多少分量的面粉去做，并没有告诉我们。所以你如果去看有一些参考书，或者他们有画出图来，可能不同的学者、不同的书的作者会画出不同的样式来啊。我们并不知道他陈设饼到底真正每一个长什么样子哈。不过一般来说，饼总是也许做得圆圆的吧，一点点厚度，可是扁扁的，差不多就是这样。比较多人也把它画成差不多是这个样子。而且还不只是这样，摩西律法里面有告诉我们要怎么摆啊。那张桌子差不多1公尺长，什么90公分宽嘛，差不多跟我这个讲台差不多一样的宽啊，它的长了。它的宽差不多这个的一半，高我们已经知道高是很矮的啊。你如果像一个成年人站在那里，他连到你的腰都不到的，差不多膝盖上面一点点而已啊，很矮的一张桌子啊。你要有一个概念好吗？假想它就在你面前，是差不多长这个样子。然后这个差不多这么大的这张桌子上面摆12个陈设饼，那12个陈设饼是怎么摆的？谁知道？ 不知道，可以很多摆法不是吗？但是圣经有明确讲他怎么摆，每六个应该是叠起来吧，排成一垒一摞一摞，一共有两摞。你可以看利未记二十四章，可能是在那里写的吧。我讲义上提到这个经文，利未记二十四章第五节到第九节。我讲义为什么写这么长的经文？我来看，你要取细面，烤成十二个饼，每饼用面一法十分之二。哦，我刚刚说错了，他有告诉我们多少分量。不过他们那个时候一法多是多重，多大的容量？现在学者其实也有不一定完全一样的看法了哈。要把饼摆列两行，或者是两垒哈，每行六个。如果翻译成行，就有点好像摆成咚咚咚咚六个六个这样。可是很多人相信有可能不是这样，而是像我们刚刚讲的六个叠一叠，六个叠一叠这样。每行六个，在耶和华面前金金的桌子上，又要把浸乳香放在每行饼上，作为纪念，就是作为活祭献给耶和华。我写了这么多经文，把它读完吧。第八、第九节，每安息日要常摆在耶和华面前，这为以色列人做永远的约。这饼是要给亚伦和他子孙的，他们要在圣处吃，为永远的定例。因为在献给耶和华的活祭中是至圣的。祭司有很多，祭司神给他们很多食物，但特别讲这个陈设饼是 the most holy， 这是至圣的。我喜欢想到陈设饼上面的饼，十二个饼是两摞，每摞有六个，所以我们来应用一下。男人有一摞，女人也有一摞啊。我喜欢这样应用，是因为神儿女蛮容易有一种观念，也有可能是我们传道人在讲道的时候，因为有的时候需要在讲到神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你应该怎么样才会怎么样等等，所以神的儿女也容易累积这样的观念，就很容易去区分，会觉得这样的人可以得着，那样就得不着恩典。好，就像父母妈妈也特别容易对孩子，当孩子做一些妈妈觉得不好的事情，也许是不够敬畏神或者不够渴慕神的事的时候，妈妈很可能就会说你这样神就不会施恩给你等等啊。常常那些也有一些道理，事实上也可能有圣经的依据，但是我们必须说圣经有的时候会提到另外一方面的真理，你不能够忽略，你不能因为有那一方面的真理，就是有条件的应许的那样的真理，就是你做什么就会得着什么啊，有那一方面的真理。可是圣经也有许多经文提到另外一方面的真理，就是现在我要讲的，就是男人可以有一摞，女人也可以有一摞啊。你早一点来会有一摞，可是你晚一点来也可以有一摞。我很不愿意这样讲，我应该要鼓励人家，无论服事，无论聚会，无论做什么，都要早一点来。可是确实是这样啊。我们不需要觉得如果什么时候我们无论是因为我们刚好有特别的事，比方有一些人他们上班上到很晚，即使晚到他们仍然付代价来聚会，但是也有时候有的人是疏忽了，比方一下子没有把时间控制好，或者前一天没有早一点睡，就没有适时起来，所以就晚一点到，无论怎么样，里面可以包括你自己的疏忽，可是一旦你来了，你还是可以相信这一件事，就是早一点来的有一摞为他预备， 留着一落，晚一点来的也有。嗯，我希望我们也能够有这样的观念，好吗？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小组长，我们的主日学老师，还有我们这些服事组做讲台供应的人，也要不时的提到这另外一面的话。嗯，灵巧的人可以有一落，比较愚钝的人也可以有一落啊。这个在这个世界上，特别我们应该要让人明白这一件事，因为这个世界一向是为灵巧的人预备的啊。灵巧的人总是能得多一点啊，可是在神那里不是这样。强壮的可以有一落，软弱的也可以有一落，你还可以在我这个表上面再加添别的话。嗯，那才叫神的恩典。神总是普施于众人，对吧？就是圣经很明确的讲的，神的恩赐就是像这样。所以这是陈寿炳是讲到神给我们摆上，如果你没有这种意念，你应该要修正你的意念，修正你思维的习惯。我们天然比较容易有的习惯，也因此会实行在我们的宗教行为上，总是觉得我们要摆食物给神才表达我们对神的敬拜。可是在会幕里面，神亲自给我们设计的敬拜他的方式，在这一方面却是颠倒过来的，是他摆上食物给我们啊。可是陈寿炳除了讲到神为我们摆上食物之外，我想也因此我们也可以想到，神也希望我们这些蒙恩的人也可以为别人摆上食物。整个会幕几乎每一个物件都可以有这两个方向的了解，两个方向的解释哦，就是一个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是我们也要给出去的啊。这个可以包括属灵的粮食，其实也包括肉身的粮食。所以以前我在别的系列里面讲跟这个相关的事的时候，我提到一个我看到的一个故事，就是在印度有一位餐厅的老板，一个女老板，那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因为连她的名字都有的哈。她应该是比较有钱的人，印度有很多穷人嘛，但是印度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穷人啊，可能她的餐厅经营的蛮成功的，可是她做一件事，她在她的餐厅门口摆了一个冰箱，我想应该是摆蛮大的一个冰箱，她把卖剩的食物放在里头，不是客人吃剩的那个残余，而不是了，就是比方他今天买的菜做的食物客人没有来那么多，所以有剩下的，他就摆在那个冰箱里头，而且那个冰箱24小时开放，贫穷饥饿的都可以来取用啊。如果今天在台北做这一件事，来取用的人应该会少一点啊，可是在印度的话就很多人会有这个需要啊。那后来也有的人觉得这样很好，也会主动放食物进去，可能带来一点混乱吧，所以后来这个老板就贴了一个标示啊，要求人家放食物进去要标示日期，免得就是要标示 expire 的日期，免得有人放是过期的食物这样。嗯，你知道这是印度的故事，可是你知道特别在西方常常有类似这种故事，应该有些人都收过这个像这样的网络上传的故事，好像那是真的吧，是不是在欧洲哪一个国家，他们有的咖啡店会让人家，好像有的人会去喝一杯咖啡，付两杯的钱，就放一杯的钱在那里，然后挂在墙上还怎么样，就让有一些人可以去那里去免费喝一杯咖啡，类似像这样啊，像这一类的事情， 我觉得都是神喜欢我们做的事，很好的事哈。那个印度那个餐厅女老板称她的冰箱叫做良善树，听起来有点圣经的味道哈。那当然我们不是只需要肉身的食物，像印度在加尔各答做穷人事工的 Mother Teresa， 她就这样讲，她说有一些人是在爱上面贫穷，在爱上面饥饿的啊。然后我们也应该常常想到这些，也就是你身边经常有像这样的人，有的时候你从外面不一定看得出来，所以我们应该要像陈设饼一样经常的摆出这个来。我的意思是说，不是等你知道了这个人有需要，或者你去访查发现他有需要，而是你经常主动的摆出来，让即使你没有注意到，可是有需要的人就可以得着。我觉得这是陈设饼很重要的意思，你懂吗？陈设就是这个意思。我有时候用另外一个方式讲，就是那是一个门市啦，而不是直销啦啊，不是你专针对一件事情推销给人，而是就摆在那里，谁可以都可以去那里挑选。可当然它不是 Seven Eleven 的门市，因为你那个要付钱，这个不是的，是神摆来给我们的恩典啊。那我们为别人也应该这样。你有没有这个生命的习惯？我没有想要，大概也不太需要，很实际的举太多例子，因为在很多领域里面你都可以这样的。就是你这个人的生命，你活在世上，就好像你一直摆着陈设饼在你的四周，就像神摆着在他的四周一样。那有可能是什么？我告诉你，比方一个微笑。你有没有常常有这个习惯啊？以聚会来讲，你坐在那边，你早一点到，忽然来一个新来的，你有可能不认识，有可能你很陌生，可是你有可能闭着眼睛在那边亲近神，聚会前在安静，可是他坐下来，你总通常都有感觉嘛。不要吝啬的睁开眼睛看到他，给他点头微笑一下啊。我不喜欢人家在聚会前一直在聊天啊，有的人甚至还大声聊天影响别人，但是我觉得至少你可以看他一下，点个头，给他一个微笑。你不知道那个微笑有可能正解决了他一个饥饿的问题，当然那不一定是肉身的饥饿啊，因为我们听过像这样的故事不止一次，这样的故事而且是真实的故事。有的人就是借着这样的微笑，那一天他本来想要过完那一天的日子就要去自杀的人，因着你的微笑，他重燃起生命的希望而改变了。那是很真实的，是真实可能发生的事。神就是这样对待我们的。下一次你想到陈设饼，这样想好不好？就是我们也应该常常摆出陈设饼来啊。当年法国把自由雕像送给美国的时候，我们华人习惯称它叫做自由女神像，原来并没有女神这个意思啊。The Statue of Liberty， 那是自由雕像的意思。你知道我讲的吧？在纽约港口、曼哈顿跟纽泽西州中间那个海域上面的矗立的那个自由雕像，它上头好像它的内部有一个地方有一块石头。那我现在讲的这一段话是有一个故事在里面的。我这一段话并不是他所有的话，可是其中一段话哈，它上面写着：“给我，你那些疲倦之人，你那些穷苦的人，你那些渴望呼吸自由的群众，在万头钻动的海边，你的那些不幸难民，将这些人送到我这里来，无家可归的游民，被生命风暴吹荡的人，在金门旁，我高举我的火炬。”当初法国人送给美国这个自由雕像的时候，本来就有这个意思，而美国把它放在纽约港口上， 放的位置是很好的哈。光好莱坞的电影就不止一部拍着这样的景象，就是在欧洲受迫害或者受苦等等一些像难民一样，后来得以来到美国，他们那个时代常常都是坐轮船进纽约港的，对他们来讲进纽约港看到那个自由雕像的意义是非凡的意义啊。可能这一幕最有名的这个电影里面有这一幕最有名的还是教父那个系列的电影吧，那个意大利那个原来那些人虽然后来他们变成黑帮哈，可是他们那个年轻人孩子在进纽约港的时候就什么都不看，目不转睛的看着自由雕像来表达这个意思啊。啊，让我们的生命常常是这样摆出陈设饼来，让我们的教会有这个形象是摆出陈设饼的啊。当然我讲的不是只有肉身的需要，虽然应该也要包括肉身的需要，我们可以提供食物，有时候提供金钱，有时候是关怀，有时候一句温柔的话语，有时候一个微笑啊。你如果去读约伯记二十九章吧，今天是不是按着麦琴的读经进度刚好读约伯记二十九章是吧？那里你看约伯就是这样，那一章里面约伯提到他以前的日子怎么样行事为人，就很像这个，他就是经常摆出陈设饼的人。里面有一句话很好，我们中文翻得很好，他说他们没有自信是不是，我就对他们微笑，是不是中文是这样说的，很好的话啊。可是你要知道哦，在现实生活里面，如果一个没有自信的人，他的表现有可能是你会特别不喜欢的人，你会特别给他一个批评论断的人哦。可是约伯他说他们没有自信，我就向他们微笑，是不是这样说的？
自信。
他说他们不敢自信，我就向他们含笑。很好，我看过有的英文版本的圣经，有一点把它翻成让人家觉得好像他是在嘲笑他的样子，可是不是，我相信约伯不是。我觉得我们中文这样翻很好啊，你懂不懂这个意思？你没有。因着这些人，他们可能因为他们过去的环境，也许是原生家庭的影响，或者是过去的遭遇，使他们也许个性上有些扭曲，有时候表现的总是有点跟别人格格不入，甚至有可能让别人不愉快，有时候甚至有攻击性等等。可是约伯说，当他遇见这样的人，我就向他们含笑啊。这样的笑容是很好的陈设饼啊，因为主也是这样对待我们的。先知以赛亚用一个方式来讲说，真正的进食是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啊。在以赛亚书五十八章第六节到十二节，以赛亚书五十八章第六到十二节。圣经有不少像这一类的话，我不怕，虽然跟这里的我们在讲的东西没有完全直接的关系，可是借这个机会还是让大家读这样的经文。神说，主说，我所拣选的禁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恶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恶魔。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顾惜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毛，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 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耶和华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你若从你中间除掉重恶和指责人的指头，并发恶言的事，你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使困苦的人得满足，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你的幽暗必变如正午。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抬骨头强壮，你必像浇灌的园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啊，这是另外一个我觉得对陈设饼很好的描述，让我们的生命常常是像这样。好吧，我再一次说，让我们的听见今天我讲话的人都能够勉励自己，帮助自己，使自己成为一个经常在我们生命四周摆出陈设饼的人。在主耶稣的教训里面包括了这一件事，他说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按时分粮给人。这个按时分粮也是这个意思哈。大概教会尤其我们传道人比较容易把这些话应用在我们自己身上，说我们每一个主日讲道给弟兄姊妹听，这就是按时分粮。当然我想那是对的，主日学老师上一般一个课程等等，这些都是对的。甚至在小组里面，你虽然不是带领的人，可是就着那一天的经文，你在那边有五分钟的分享，一样是可以按时分粮给人的。可是我想按时分粮不是只局限在这些事上，而是像我们刚刚讲的，那是一个陈设饼的生命状态，陈设饼的服侍。当我们给出神的道，也就是给出属灵的粮食的时候，让我们知道他不一定需要很精彩的很像个样子的载具才有办法这样啊。就如同约柜一样，我们告诉大家为什么神吩咐这些器具，会幕里面圣所里面主要这些器具都要用人来扛抬的，而不是用车子来载的。我个人相信确实有这个含义在里面，就是你不是用另外一些载具来承载它，而是人本身要成为承载它的载具，也就是所有这些都应该是由生命发出来来服侍的。我们上一次提到的约柜就是像这样，意思就是说应该是我们来承载神的同在，而不是用我们有很好的唱诗班，很好的敬拜赞美团，很好的牧师的讲道，或者是有一些聚会的安排，甚至是一个更漂亮的礼拜堂等等，那些很可能都有帮助啊。可是我们总要记得最重要的不可少的是我们这个人，如果我们这个人没有成为扛抬约柜的人，那么你就是有外面那些东西，有可能你不会真正的带来最清纯的神的同在。所以金桌子而言也是一样，我们要给出去的灵粮也是我们自己要成为这个载具。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在神学院里面实在不应该太多的在教导神学生如何讲道，好像技术性的教导他们怎么样讲得更好，而是应该要催促他们更多的更丰富的浸泡在神的话语里面。像以斯拉，他是一个旧约圣经在讲到一个 承载神的道、传讲神的道的一个典型的人物，以斯拉啊。可是圣经提到，他并没有专注于用太多有趣的、吸引人的载具，来使得他传的神的道更生动、更让人家容易接受。有可能要有这些方面，可是他并没有专注于这些。圣经提到他的时候说的话是：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例典章，并且把这些教导神的百姓啊，定制考究遵行。我们也是这样，把神的话吃进去，画在我们的心思、感情、意志、我们的良心，甚至我们的想象力里面。我下面要讲一些话，是我以前在别的系列里面讲过，事实上我应该讲过不止一次的，可是我今天还是要借这个机会再讲一次啊。这里面有一些话是有别人说的，有的在教会历史的书上写的。他们说中世纪那些委身在教会的人啊，其中有不少是修道士哈，他们常常是从圣经来学习阅读的啊。当然不止修道士，在那个时代其实很多人都没有读书认字的机会，可是能够有这个机会的人其实有很多，他们不是先读其他的小朋友的书或者怎么这样，而是从圣经开始的，跟犹太人一样。犹太人据说犹太人从孩子开始学习讲话，爸爸妈妈教导他们的话就是都是用圣经来做教具，来做教材来教导他们的。中世纪委身教会的人也是这样，他们是从圣经学习阅读，所以圣经的语言深印在他们生命最早期的记忆里面，以至于他们一切的表达，也就包括他们思考、说话甚至书写，都离不开神的话。我觉得今天的传道的人，我想的不只是牧师而已，就是有话语的执事，所以像我刚刚讲，包括主日学老师，或者是小组长，或者在小组里面分享的人，甚至父母对儿女，这些人都是应该要扛抬金桌子的人，应该要身上有陈设饼的人，应该要按时分粮的人，这些人都应该要这样充满神的道的，也就是他们本身就做神的道的载具，金桌子是他们用肩来扛抬的，而不是用车子来载运的啊。我其实读到这些话，我很自然的觉得我明白他在说什么，是因为我从年轻十几岁的时候认识主，我们那个时候真的就是这样，我们就是一头钻进神的话语里面。也许我有一个特别的神的恩典使我更能够这样，是因为我十八岁以前我是一个书呆子，我学校的功课很好，可是其实我从来不曾为自己读过什么书，可以这样讲。因为就是在那环境里面，大家就是要读书啊，数学、物理、化学、国文，这个所有这些东西。我是蛮会读书的，我读得很好，可是我真的是一个标准的 super nerd， 标准的书呆子。我常常跟人家说，我第一本是发自我内心很渴慕想要读而且真的认真去读的书就是圣经。我信主以后确实是这样，所以你也可以说我是从圣经学习阅读的。圣经的语言深印在我们生命早期的记忆里面，所以我们一切的表达，包括在我们自己里面的思考的表达，或者是说出来的话，表达在别人面前的这些表达，都离不开神的话啊。我的意思不是你会从我听到整天开口闭口都是圣经里面背那些话，我并没有这样，你们认识我的人知道我并没有这样，可是我所有的生活上、生命各方面的习性观念都离不开这个的啊。所以我们称为传道人，神的话是我们里面的东西。我不需要 去图书馆或者现在在网络上找很多资料来塑造一篇讲章，我从来不需要这个，我从很年轻就不需要。哎，事实上我相信保罗也是这样。来想想看，你觉得保罗像不像明天安息日要去讲一篇道，今天晚上坐下来写一篇道的人，你觉得保罗像不像这样的人？我相信他不是啊。在教会历史上也有很多人不是，比方我们最近在主日聚会讲教会历史人物，讲到 John Owen， 就是清教徒的领袖，他的讲章弄成，我跟大家讲过，是16卷16册，密密麻麻的字，那些不可能是一篇一篇讲章预备的，因为神的道是从他们的里面源源不绝的出来的。我想司布真也不是虽然他们每一个星期六晚上都要好好预备讲道，可是其实他不预备也是这样。事实上他预备讲道几乎可以说是在想怎么样可以删掉一些话，要删掉什么话使得他明天可能只能讲45分钟，怎么样可以只讲45分钟。他自己说的，他教导神学生是说他每个礼拜六他预备的东西都可以讲很长的时间，也许几个小时，可是他必须像一个规矩的水手，不夹带私货，不走私的，第二天只讲45分钟啊。查理·卫斯理，有人说他一辈子写了7000首诗歌，甚至我看过一本教会历史的书，说他写了8989首诗歌，平均每一天写差不多50句诗句。哎，每一天写50句散文是一回事，写50句诗句是很了不起的事。这种诗句从那里面源源不绝的出来，这个一定不会是去哪里查资料弄出来的东西，是在它里面的东西。他的哥哥约翰·卫斯理，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读到他的日记还有他的一些传记，我现在忘了数目，他一辈子大概讲道的日子，从他开始做牧师到他去世88岁去世，大概有50-60年的光阴，他一共讲了好几万篇道。刚刚我在这里简单的心算一下，那个意思就是每一年他都讲好几百篇道，算一算平均每一天不只讲一篇道，每一天哦，不是每一周哦。现在有时候传道人每一周讲一篇道就哇啦哇啦叫，觉得是很重的负担哈。可是约翰·卫斯理每一天不只讲一篇道，有时候他早晨在一个地方讲道，10点钟在另外骑马到另外一个地方讲道，下午3点还要讲一次道，傍晚的时候再讲一篇道，虽然不是每一天4篇，可是有的时候他这样。他一定不是坐下来写讲章，对不对？我不是说他不写讲章，我想他写的，可是神的道从他里面源源不绝的流出来。我知道我讲这些话可能会让有一些年轻的传道人觉得不可思议，或者是很排斥，或者认为我说错了，或者是让他们 discourage 他们，让他们觉得他更不敢服侍等等，我没有这个意思了。可是我还是觉得我应该要让你知道，真正话语的指示应该是像这样的。司布真说，没有人会长大到不需要圣经，圣经这本书会随着我们年岁的增长更显得宽广而深邃，我相信这一件事。罗比真师母说，圣经中的真理都是引到耶稣脚前的小径。他又说，读圣经最大的乐趣就是在那里面找到耶稣。我们也应该是这样，所以神的话应该是像这样， 像旧约的先知就让他觉得是一个食物，而且是甜美的食物。你常常是这样在吃圣经的，你才有可能让圣经化在你的生命当中，化在你的思维、你的感情、你的良心、你的意志、你的想象力里面，以至于你那么浸沐浸泡在神的话语里面，而从你那里所出来的无论意念言语都离不开神的道。那我们要留心，不要失去对圣经的胃口。有人这样讲说，这本圣经会保守我们远离罪，罪也会使我们远离圣经。当你发现对圣经没胃口的时候，不要怪东怪西，有可能你有一个罪没有悔改，没有改变。对神的话失去胃口，对灵粮失去胃口，不一定是罪，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没有去经营操练我们的心。经营什么呢？经营对于神的同在、对神的话语的新鲜感。这很有趣的事哈，这是要经营的。所以人不应该随便的说，我就失去那个渴慕，我怎么办？不是，那是可以经营的。神认为那是我们的责任，因为以色列人在旷野就是这样失去对玛纳的兴趣，而神并没有说啊，我能了解了，每一天都吃玛纳吃40年，你会厌烦，我能了解。神没有这样说，神蛮苛刻的在这一方面，神责备他们，神认为他们不应该这样。你们听懂？他每天都吃一样的东西。他们刚开始拿到这个天上来的食物的时候，非常惊讶，非常惊喜，非常兴奋。他们说这是什么，到处走告。后来干脆把这个食物取名叫这是什么，这是什么，照音译就是玛纳。吃了几个月以后，他们一样讲他这是什么，可是讲法是这样，这是什么啊。神没有同情他们。大家请注意，我讲这一句话再讲一遍，神没有同情他们这个，神也不会同情你这个。神认为是我们的责任，你要去培养这个新鲜感。就如同我也常常在婚礼上面告诉年轻的男女双方，培养对彼此的新鲜感是双方经营婚姻最重要的事之一。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这样，对神的话也是这样。主耶稣自己告诉我们要为他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他讲劳力什么意思啊？基督徒有时候因为很怕会说出跟我们靠恩典得救而不是靠行为得救的这个真理，以至于碰到这个话就有一点担心恐惧，然后想办法要把它说的不要违背那个。可是主要的话就是这样，他事实上用的话就是你要在上面怎么样下功夫，为永生的食物劳力。因为那个是其实主是在回答他们一句话，前面他们问主说，这是约翰福音第六章，他们问主说我们怎么样才是做神的功。主耶稣用他们讲做神的功完全一样的语句，同样的语词回答他们说，要做什么功呢？做这个神的话语的功。我们中文把它翻译做要为永生的食物劳力。陈设饼上面有一个金杯子，盛有乳香。有一些人喜欢把乳香啊、没药啊，这圣经最常出现的两种香料，都把它说到这个跟十字架有关系的里面，觉得因为他们说没药是一种有苦味的香料，而乳香是要经过火焚烧，香味就更发散出来的香料。他们借着这个讲到，就像十字架一样，我们的生命有时候需要经过苦难， 结果经过熬炼等等，然后会发出香味来。而有一些人认为这个是在加强的说明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要为永生的食物劳力啊。这就是锦桌者陈设饼，但愿我们服侍的人都能够有这个习惯，知道福音就是一个宴席，而且我们到神那里享受这个宴席，成为我们得救的人最重要的工作之一。那不是自私啊！你不要想到工作就只想到要去做什么服侍，而是去领受这个宴席，就是我们最重要的责任之一。然后另外一方面，我们领受过神恩典的人，让我们成为陈设饼的桌子，成为金桌子上的陈设饼，常常摆出陈设饼来，好叫别人可以从我们得着。所以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的服事也是跟食物有关啊。而我们摆出陈设饼的人，并不是说我们拼命摆出去，然后服事完就觉得都耗尽了，我们就需要另外再去等候神去重新得力啊。我常常讲一个另类的说法，我说圣经在讲到等候神的人重新得力，拿鹰做榜样来讲，而鹰是在什么时候重新得力的？在飞翔的时候。它并鹰绝对不是，那里绝对不是说鹰飞啊飞的累垮垮的，然后回到窝巢重新得力，才不是这样。它是在讲鹰如何能够善用气流，也就是他把他的焦点放在羽毛的变化上面，而不是放在怎么样用力拍展翅膀上面。所以他是一边飞翔一边在重新得力的，那才是我们生活跟服侍最好的写照。主耶稣自己服侍完撒玛利亚妇人，就是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那不是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才这样，我想他希望我们都是这样。所以就像有一首诗歌，我们也有时候会唱的诗歌，说我越侍奉耶稣越觉得他甘甜啊。我有一次我跟大家讲过，我也是在一个很大的教会，我看见他们唱这一首诗歌，他们用的歌词的意词把它翻译成我越服侍越甘甜，可是那首诗歌原来不是这样写的啊！不是你越服侍越甘甜，不是因为服侍而甘甜，而是说我越服侍他越觉得他甘甜。我觉得这个有一点不一样啊！当你越服侍越甘甜，是因为你更多得着他，因着他而甘甜，这是对的啦。但是那样的翻译，我想有的人的了解会变成是在服侍当中，哇，这都是里面得到的甘甜。但是那一首诗歌的作者很清楚，不是这个意思。我越服侍他，越觉得他甘甜。但因为我们都是这样，我想这是陈设饼的桌子更完整的意义。
请唱绿色的宣道诗214，宣道诗214。